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修炼故事，佢哋都有着唔同嘅境遇而走入大法噶，让我哋去聆听佢哋唔同嘅遭遇。第一位系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嘅尼可，佢今年77岁。喺退休前，佢曾经经营一家公证事务所。在27年前，尼可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喜悦。这一切从一个不寻常的清晨开始，那时是1997年的一个清晨，尼可的先生醒来之后，耳边突然传来一个法语单字 Cinebra， 中文译为朱砂。他十分之好奇，于是在电脑上搜寻这个字，页面上出现了李洪志先生的法轮功书籍。因为书中亦提到了朱砂两个字，当时这本书只有3个章节被译为法语，于是他将这3章的章节打印下来，就拿给李可看。书中的内容让尼可震动不已，他激动地站了起身，就对先生说，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他在哪里？我一定要见到他。他先生回答，作者是在中国。尼可失落地说，是太远了。接着尼可先生就告诉他，在蒙特利尔市有一个学法小组是可以去参加。尼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他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尼可的内心变得平和，他表示，在过去我经常被情绪左右，为小事感到自责和悲伤，大法慈悲的教导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我学会了平静地面对情绪，内心越来越安宁和喜悦，我没有刻意做任何的改变，随着修炼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有一日的晚上，尼可开车去大学接女儿回家，女儿的男友亦在车上。在高速公路上，面对车道驾驶，迎面来了2辆大卡车，卡车后面的一辆小车想要超过卡车，变线后直接朝尼可冲来。尼可回忆地说，在那一刻车灯的光芒刺入了我的眼中，我完全来不及反应，因为双方的车速都很快，几乎是迎面相撞的局面。我想这次肯定是难逃一劫。尼可接着地说，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有一道亮光从我的车右边飞速掠过，但右边根本就没路，我双手紧握方向盘，我那阵时惊魂未定。在这个时候，女儿的男友就醒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吓到没办法讲话，我的车熄火停在高速公路上，但我内心明白这个是师父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平安无事。随后尼可在魁北克市成立了一个法轮功练功点洪泉功法，市里面陆陆续续有人通过这个练功点开始学习法轮功。其中有一位男士话给尼可知，他非常喜欢法轮功这本书，就从图书馆偷了一本出来。 你可就话俾佢知呢一个唔符合真善忍嘅原理。图书馆里嘅书系俾大家共用噶，唔能够据为己有。后嚟利可又向图书馆捐赠咗《法轮大法》嘅书籍，补充咗资源。利可感到虽然呢位男士做错咗，但佢嘅热情反映咗大法书籍嘅吸引力，亦激励咗佢继续分享大法嘅美好。喺2002年，利可喺名为网上读咗一篇关于中国法轮功学院遭受中共残酷迫害嘅文章，佢感到好难过。佢话：我希望能为佢哋做一啲嘢，于是我就决定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效仿其他嘅学院，展示写有真善忍嘅横幅嚟表达对法轮功嘅支持。一位蒙特里尔学员帮我在一块黄色布条上用中文写下中国需要真善忍。我将这块横幅藏在衣服里面，准备在天安门广场展开。尼可抵达北京后的第二日，他前往天安门广场附近去熟悉路线。仲到附近的公园听了当地人唱京剧。在第三日，利可就前往天安门广场准备展开横幅。但是利可不知道，在迫害开始后，由于许多法轮功学院去天安门广场请愿，广场已经设立了安检。在安检的时候，警察就打开了尼可的书包，翻开了他的法语转法轮，通过书籍末页的中文索引，看出他是法轮功学院。突然有多名警察就围住了尼可，逮捕了他。尼可被带到警察局，被关进一间很污糟的牢房。牢房里面有一张灰色的床，警察递给他一张毡，但他没睡觉，而是用毡铺在地上面打坐来平复自己的心。他说：虽然环境艰难，我的心感到有点紧张，但并不害怕。一位女警看到我的护照后，就做了一个不要动他的眼神给其他警察，他们就没有对我施加暴力。我猜测，因为我是加拿大人，他们顾忌与加拿大的外交关系。在警察局，尼可拒绝食用监狱的食物，因为他没有犯罪，警官对此表示很不满。他为这些年轻的警察感到难过，因为他们参与迫害却不明白真相。尼可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伤害法轮功学院。他还发现看守的警察食烟，于是就劝他们说：食烟对你们的身体不好，对其他人也不好，你们不要食烟。这名警察就将烟头踩在地上，还提醒其他警察不要食烟。在第二日，利可被中共政府驱逐出境。他回到加拿大后，在机场迎接他的除了他的先生，还有七位媒体记者。随后一位加拿大公民在北京遭受非法监禁的故事登上了国际新闻。在今年的夏天，利可的哥哥主动提出帮他做一些装修的工作。他哥哥心灵手巧，另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然而哥哥是毫无掩饰地加强自己的意见，批评和决定一切。尼可面对这个情景，他们针锋相对，坚持要让自己的想法占上风。尼可就想，毕竟这个是我的家，我的工程和我的钱。哥哥对尼可言语尖刻，气氛是变得很紧张。在争执的当中，尼可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法轮功学院应该退让。 佢通过阅读转法轮，嚟可意识到必须停止增性同控制嘅念头，学会倾听哥哥嘅建议。佢回忆咁讲：，当我唔再执意要证明自己嘅时候，哥哥嘅语气就变咗，开始询问我到底系想点样做。喺工程结束后，尼可同哥哥一齐食晚饭，佢哋仲倾到往事，最后系友好咁告别。尼可最后话：，当我陷入迷惑时，大法总系能让我豁然开朗，我感受到师父对我嘅慈悲。我希望人们能感受到真善忍嘅力量。这个世界充满恐惧和混乱，但只要我们努力做善良正直的人，就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一位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他性格温顺，他有些怯懦，对自己弟妹和年纪比他小的人都懂得忍让，对哥哥和长辈亦知道尊敬。他不太似一个男孩子，就是一本奇书让他找回丢失多年的自己。下面是他自述的故事。在我小学时，我的父亲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被列做在国民党时期养家糊口的表现都是效劳国民党。我经常会想起父亲被批斗的恐怖场景，心里有一层阴影是挥之不去。这个亦造成了我性格上的转变，由一个温纯天真变得仿头仿脑和粗鲁的人。上了初中后，中共提倡上山下乡活动，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劳动和定居。大环境里，人们必须互相批判。我耳濡目染下，不再是当初那个怯懦的孩子，开始学会刁难人家，事事都同人针锋相对。在高中时期，我又在激烈的大批判和劳动活动中度过。除了在小工厂和农田劳动外，学校的文化课全部都荒废，变成了农村里下乡之称的一员。我还学会了在政治表态中讲假话，就养成好似个小大人一样的政客不好的习气。就这样，澳洲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芬妮会继续讲一本奇书，怎样令一个年轻人找回自己。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到了1977年，中共恢复了高等教育考试制度，这个无疑比我这些没有背景不会开后门的人点燃一丝的希望。经过2年的自学，我终于考上大学，学习电气专业。考上大学好像跨入一个新世界，解决了我人生的重大问题，甚至觉得光宗耀祖。其实当年的大学程度相当于现在中等专科学校的水准，对空洞乏味的政治生活、与日俱增的工作压力以及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感到心力交瘁，对于自己未来的人生十分的迷茫和彷徨。 喺大学毕业后，我喺某机关里系负责技术嘅办事员，后嚟逐渐晋升为技术干部。我经常虚弄作假，强颜欢笑咁敷衍其他人，亦喺单位角逐名利。喺1996年嘅一日，我因缘巧合下，无意间睇到一本书，书名系《转法论》。我翻阅书，读着，内心嘅空虚、彷徨及惆怅渐渐咁消失。原本沉闷压抑嘅内心就好似开启咗一扇窗，忽然呼吸到清新嘅空气。我心中有一种莫名嘅激动，人生嘅困惑系得到咗解答。然而因为社会上假嘅嘢太多，我内心努力镇静自己，心想唔能够睇书就凭白纸黑字就去相信。我必须要练功睇睇，去试试呢个功系真定系假嘅先至得。于是我去公园去揾修炼法轮功嘅人群。当我揾到佢哋时，其中一位练功人免费教我功法。练完功法后，佢仲话俾我知，一定要多读《转法论》呢一本书。我弄懂功法嘅心性要求同道理，先至能更好咁提升自己嘅身心健康。喺当下，我觉得呢个人系好善良，睇住呢一群练功人，亦都系咁平和同友善，就感觉呢个功法系好可靠。喺当天晚上翻到屋企，我尝试打咗练法轮功第五套功法。我合上眼睛唔到5分钟，忽然喺我嘅额头部位出现咗一个蓝色圆圆嘅，就好似光盘一样嘅图像，由近到远咁旋转着飞走，接着不断咁出现，不断飞向远方。同时我嘅身体仲发热，呢一种发热唔似日常锻炼身体嗰一种。唔系嗰种运动一阵就会发热，我打坐系感到好温暖、好舒服。呢一种亲身体验就让我觉得呢一个功法系非一般。我内心想呢一个绝对系真正嘅功法，唔系假嘅。所以从嗰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要修炼法轮功。喺当天嘅晚上，我忽然发高烧，喺半夜时我迷迷糊糊食咗2片解热止痛片，亦都冇用。喺第二日早上，高烧依然猛烈，我心想练法轮功会净化身体，将唔好嘅物质往外排，就会有身体难受嘅现象。咁我而家系生病定系净化身体呢？毕竟我系啱啱练功，难道咁快就起作用？过咗冇几耐，我又食咗2片解热止痛片，但仲系冇用。我依然高烧，浑身好难受。同以往感冒唔同嘅系，我可以正常食饭，思维清晰，体重又冇减，仲可以照常去翻工。但就系高烧好难受。一般嚟讲，我感冒发烧，大多食2次药，肯定就会好，至少好一大半。然而呢一次食咗2次药，一啲都唔见效。这个时候我有啲醒悟，心想应该系我练功起作用，系净化身体嘅反应，唔系生病。食药当然就唔起作用啦。于是我把心一横，干脆唔食药。结果连续发咗4日高烧，身体就逐渐恢复，自然就好咗。每日嘅事都唔耽误，亦唔需要养病恢复体力。过后我反而觉得神清气爽，浑身都系劲，真嘅系超常。现代科学是无法解释， 我由衷感受到呢一个功法实在系太好啦。经过不断咁修炼，日复一日折磨我多年嘅疾病，例如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腿关节炎、颈椎增生、慢性前列腺炎，都相继好咗，已经冇病状啦。眼嘅散光近视现象亦恢复咗大半。我走路经常轻飘飘，就好似换咗一个身体咁。觉得身心轻松，我心想我连法轮功师傅都冇见过一面，就因为练功同睇书就驱病啦。呢、这个得嚟嘅健康唔需花一分钱，我实在系太幸运啦。有一日我回想起以前翻学嘅时候，老师教授嘅达尔文进化论话。人系猴子进化嚟噶，当时我亦冇想得太多，但系修炼大法后，我明白咗宇宙同万事万物生成嘅道理，更能明辨世间嘅真假。我忽然理解到，人其实根本唔系猴子进化嚟噶。点解？因为我从小天性善良。呢个系冇被后天教化嘅。如果人系猴子进化，咁样天性善良从边度嚟呢？猴子个本身同肢体能力，点解喺人类身上丝毫都见唔到？而且以前我经常唔服气，认为现代社会忍让他人，只会被欺负得更惨。所以点解要忍？好多宗教嘅解答亦说服唔到我。修炼法轮功之后，我先至明白修炼者嘅忍系乜嘢，知道咗忍嘅道理同可贵。法轮大法真善忍嘅法理博大精深，让我真正明白咗人生嘅意义。喺读大法书中，大法嘅法理吸引着我不断探索宇宙同生命嘅关系。我明白咗返本归真唔系一句空话，而系有深刻嘅内涵，亦领悟咗人生同现实生活嘅关系。从修炼嗰日起到而家，已经过咗近30年。我身心健康，内心踏实平静，积极又乐观。曾经年少嘅不安、空虚、彷徨嘅感受已消失无踪，而系切实嘅快乐同祥和。中国共产党推崇嘅理论，强迫人们接受假恶斗，仲唔容许人去质疑同思考。通过修炼后，我逐渐揾翻细个时候嗰种善良，而且系超越咗细个时候嘅善良同品行，唔再好似小时候咁样被学校同社会所左右、随波逐流。因为有咗真善忍嘅法理，无论喺任何情况下。我都提醒自己要不断咁修为同品德，我觉得呢一个系真正嘅我自己。我终于揾翻丢失多年嘅自己，感受到前所未有嘅活得真实明白。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讲一位波兰人，佢经历磨难修炼大法后。从而获得新生嘅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三节的节目。下面讲的是波兰人亚历克斯的修炼故事，他经历的重重磨难又怎样重获新生的呢？他少年时期就性格叛逆，曾因为打交殴斗被学校开除过，成人后又因吸毒醉酒驾驶多次进入过拘留所和监狱，但在他的心里却始终保留着一种渴望和期待。为此，亚历克斯朝圣过中国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安徽巨化山和浙江普陀山，但都是无功而返，没有找到心中所想的。此外，他还研究过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甚至印度、吠陀等佛教教义，还是依然没有找到关键的答案。他几乎读遍了各种文化的介绍，儒家哲学和阿育吠陀、古斯拉夫文化、新时代文化、萨满教、印度教、玛雅信仰，甚至中国的中医学、命理学、占星术等等，他依然感觉这些都不是他心中所要的。亚历克斯还深入学过禅宗，又练过密宗，在精神探索的路上苦苦地前行。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不懂得修心性的重要，反而落入深渊。当他最后一次背着巨额债务从监狱回到父母家的时候，亚历克斯虽然万念俱灰，但面对曾经的精神探索而留下大量书籍。当时他就拿起一本介绍各类修行法门的书，想看看自己还有没有不知道的法门。当他看到一种叫法轮大法修炼的书时，他感到很陌生，心里想应该看下什么是法轮大法。他开始在手机中查询并下载了转法轮。当一篇论语还未读完，他就好像醍醐灌顶地恍然大悟，这个不是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生命真谛吗？不是自己多年来经历磨难一直在找的真理吗？今日终于找到了。他激动不已，不能自己再上网查询，惊奇的发现全世界竟然有一百几个国家都有人在这学法轮功。他第一时间联系到华沙法轮功学院，并得到一本转法轮。在第一次通读时，他受到很大的干扰，只能读几页就不得不放下书，然后再读再放。就这样，他克服了干扰，坚持读完了转法论。他心中一直的谜团都一一被解答，他豁然开朗。转法论一书提到，修炼首要的是修心性，只练动作这个不是修炼，亦解决了一直困扰他的精神信仰和现实矛盾的疑问。他还明白了修炼要专一的法理，他立即将家里的各种书籍、图片、法器通通丢掉。当他再读转法论的时候，就顺畅起来。多年来家中一直有一股找不到原因的臭气，亦随之消失了。从此以后，亚历克斯开始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队伍。他学法练功、弘法讲真相，还在自己家附近建立了练功点，开办九天学习班，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法轮功的真相。很快，他身上的毒瘾、酒瘾不翼而飞，家庭和睦，身心健康。 佢仲将法轮大法介绍俾父母，使患癌症嘅父亲亦恢复咗健康。最后佢话感恩师傅救我出地狱，感恩师傅让我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感恩师傅赋予我新嘅生命，我要带着慈悲，带着尊严，带着勇敢，堂堂正正走喺师傅安排嘅修炼路上。最后讲一个女同修是怎样以柔克刚改变了丈夫的偏执型性格。她讲述了自己的修炼故事。我丈夫是从事研究实证科学的教授，从我进入丈夫生活的那一刻开始，她简直是将我当成了她的科研课题。他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来对待我的一举一动，认真地在我身上寻找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婚后丈夫更是将我管得喘不过气，容不得我有自己的思想，他的意志就是一切。我生性柔弱，在家里是非常怕他，天天要揣摩着他的心思去做事，否则家就好似冧了一样，冇安乐个好日子过。致使我一直处于一种无法言说的长期压力里面。在1996年，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笃信科学的丈夫不理解，在屋企不容许我打坐同读大法书。我真是苦不堪言，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改变他。直到有一日，周边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提醒我说，你是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我就说怎样没为他着想啊，家务事全都我包了，碗都不用他洗啊。同修话，你只是为他做事，没有为他用心。听完这句话，我就呆了一下，脑子中浮现出这些年来丈夫的承受。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到北京为大法讲公道话被绑架，丈夫是博士生导师，还是大学校一级领导，整个学校就好似炸炉窝一样。佢当时承受嘅压力真係好大。后嚟我喺省委外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当时中共当局要重点处理我，丈夫尽最大努力保护我。为咗我，佢唔考虑自己嘅仕途，他的身心承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此后我和他的相处模式彻底地改变。有一天在街上，我不小心差点扑倒，丈夫眼明手快地找住了我，我没有扑倒。丈夫非要检查我是不是出了问题，他用科研思维的方法让我伸出舌头，晓口腔转圈，眼珠亦晓眼眶转圈。过去我会认为他真是管得我喘不到气啊，但在那日我一下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话，啊，你真是太好了，对我咁细心，多谢你一生都咁关心我照顾我，真是感谢你啊。他从来没听过我讲这些话，一直以来他经历的酸甜苦辣，他的心一定是五味杂陈。一向以来坚持的事，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他，一下子就沉默了。在路上再没有让我做这个动作。记得在电视上看过一期心理访谈节目，是一位妻子描述丈夫的情况，和我们完全的相同。心理医生说，那个丈夫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是无法改变的。专家的建议是，妻子一是要忍受，一是就要离婚。 我哋结婚初期，丈夫经常因为自己想象出嚟嘅问题而情绪失控，令到周围嘅人都好惊愕，边个劝佢都劝唔住，佢自身亦被呢啲问题伤害得好严重。佢经常胃痛抽搐，严重嘅时候仲曾身体痉挛，痛苦得不得了。面对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丈夫，我按照大法的指导，不看他的错，而是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经过一次次抽丝剥茧，我发现他指责我的地方表面不一定啱，但实际上却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我开始学会感恩丈夫为我和这个家庭的付出，我会经常跟他说多谢他。遇到他发脾气指责我的时候，我不再为自己解释，只是说对不住，是我有不啱的地方，我会好好想下我的问题在哪里，你不要生气。同时我发现丈夫有很多的优点，他做事认真，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责任又强，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是有很多。我的改变对丈夫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开始理解我的修炼了，心里对大法的壁垒打开了。现在他每日会保证我练功不受干扰，会接手我在厨房中做的事。转法轮的内容他渐渐听入心了，他日日用我的电脑翻墙上动态网，并退出了他入过的中共组织。在前几日，丈夫因为我做错了一件事就数落我，刚讲了几句他突然打住，就转过头来对我说，不紧要，谁个不会做错事呢？这件事你不熟悉就当是学习过程啦。当时正在自责的我完全料不到他会说这些话。那个总爱找错误，用严密逻辑思维将人剖析得伤痕累累的丈夫，竟然学会了宽容。我对丈夫说，我从来没听见你讲过这些暖心的话，还会宽慰我。你怎样会变得这么好的呢？丈夫答，我不是有偏执型人格障碍吗？我亦得改啊。电视访谈节目中的那位心理医生判定偏执型人格障碍是无法改变的。如果听到我丈夫这句话，真是会吓得下巴都掉落嚟。我妹妹话，你丈夫变咗一个人，丈夫却话是我以柔克刚改变咗佢。我心里是好清楚，真正以柔克刚嘅唔系我，而系大法，系大法嘅指引同扶持，让我从一个胆小怕事嘅软弱女子，变成柔而不弱嘅修炼者。让这个充满泪水和苦涩的家庭重新注入甘甜的清泉，这段修炼的旅程还得要继续。我相信我会走得越来越宽广，越来越踏实。这几位修炼人的改变真是令人动容，希望大家都能从这几个故事中得到启发。今日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